合掌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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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发掌。我们今天继续讲《因明入正理论一贯经》，拿起经书。顶戴如来，一他戴的。上次已经讲到这个33页的，第一行讲完了。那现在再回溯一下，因为这个东西哦，你说巧不巧？很巧，跟那个真言密教一样，也是断了1000多年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对密教没有概念。对因明更没有概念，很陌生，很陌生的一块，对不对？啊，好像是外太空的东西这样的，啊，所以要我就要一再一再的，这个反复提醒，然后复习这个，当然是每一次都不是很一样啊，让你们更加的跟这个法能够比较觉得亲近接近，所以这样子借这样子恢复。恢复我们84天中往昔说可能又种了一点善根啊，跟这个因明法种了一点善根，所以今日你才有这个因缘能够听到这个法嘛，也是因果如是故。好，首先讲什么叫因明。因明就是为了要令因果的道理明。那因果是什么？因果就是一切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整体，简单的讲就都是因果法，对啊。那这个世间法当然是因果法，没问题啦，出世间法也是因果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成佛要有修因才有正果，所以是因果。你学小圣，你修四圣谛因，成就阿罗汉果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也都是因果法啊。所以呢，要令这个因果法，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因果法，能够令你明白明晰解了，哦，而入如来正理，所以叫做因明。啊，那这个因明除了因果法明以外，因为由于因果法明而明自心，所以最后还是要明自心，所以由因明而入内明，这样子，这样的吗？所以因明是一个手段，内明是他的真正的目的，好吧？那虽然这样说，但是其实以因明学这一个学问来讲，它本身就已经包括了内明了，因为是因明入正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所要明的是，不是明世间法，也不是明这个外道法而已。当然要明了啊，因为因明用因明的眼镜来照彻一切的世间、出世间、凡夫、外道，乃至于小圣各种因果，皆悉明了。因而皆悉明了其优点缺点，啊，因而对于如来的正理能够确立的信仰，能够确信，因而入如来正理，因此得明于真理，这样的，这个明是明真理，这样的，明如来真理，啊，所以明如来真理，那就是已经含了内明在内了嘛。因为这个所谓的明，不是其他的明，而是明如来的真理，对，如来的正理，这样的啊。那以这个唯识学的那个的术语来讲啊，或者是佛法也是一样，我们很少讲真理，我们讲正理，啊，因为真理啊比较有一点点个人的意见在内，这正理就比较客观，真理比较主观。因为你看所有的外道都说他们的 理是真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可见的，大家都说是真理，那谁是真的就很难讲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来就讲比较客观的，而没有那么主观，离于主观我执我见，所以讲正理这样。那正理呢，那就含摄了真理了，对，它本身就是含摄了真理了，所以正理是比较高。所以讲佛的正觉是什么？讲佛的觉叫正觉，对不对？而且无上正等正觉，对不对？然后佛道是正道，对不对？所以都讲真道，不讲真道，对不对？的原因在这里，所以正是最重要了，哎，所以这个正，那我们台湾讲说正之标记嘛，就是、正，哎，是最炫的了，就是正啊。好，所以因明是为了要令这个因果法世间出世间一切的因果法的道理啊，如来的正理能够显明出来，然后让众生能够明解这个道理啊，那所以称为因明这样的。好，那么再进一步讲呢，那因明他的那个目的是这样子，那么他的方法呢，他所涵盖的范围啊，就是包括它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它的适用范围是就这一切了。凡是讲经说法，这不一定是佛法啊，你外道人讲他的经啊，讲经说法，比如说道教啊、婆罗门教啊、耆那教啊，他们讲经说法，只要够水平的话，你就不能胡言乱语啊，对不对？你要看就根本就不行了，对。所以讲经说法，著书立说，每一家一派，他一定有他的经典，对不对？那一定他有论述，那著书立说，公开演讲，这发表言论啊，什么言论呢？关于哲学、宗教、政治、经济、伦理、科学、学术，乃至于战略、战争，这你发表这个言论，那么都要依照一套方法，依照一个规则，那个规则就是逻辑，佛法就称为因明，这样子来论述，那这样论述怎么样呢？因为有一套大家公认的规则啊，所以啊，这样就能够令所说的法、所说的议题啊、所说的议题或是法，有道理、有组织、有体系、清晰明白、言之有物，令人解了、认同、说服而得到。而达到这个折服、开解、接引众生入佛道的目的啊，那令他们于事于理啊都能够信服、欢喜、奉行，这就是所谓的度众生了，听懂吗？所以这是一大套学问，但是这一大套学问是隐藏在经文后面，在讲经说法的时候是没有露出来的，而且最高的手腕啊，最高的这个手腕就是看不出来你那个有因明的那个痕迹，就好像诗人写诗，他有遵照了格律，你一定要有格律才能成诗嘛，对，但是呢，这个最高级的诗人他所写的诗呢，没有斧痕，没有格律的痕迹，你就是念来很顺，就是很顺很欢喜，然后很感动这样子，对，很喜欢他的那个作品，可是看不出来他说很刻意的去押韵啊，然后这个长短句啊等等这些 就没有那种痕迹，这已经说所谓的已经入于化境了，那入于化境。那所以这么一讲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真于化境，没有斧痕啊。所以你看佛经里面，那都是最成熟、最高境界的音明融在那里面啊。所以他没有你，你真的要是很专业啊，那所以才能看得出来他的音明的没落。他的音明的没落你才能够找得出来，而且他怎么样出，怎么样入，怎么样隐隐藏起来啊。然后在他虽然隐藏起来，但是他就是还是照着那个没落在走。那有时候就好像这沙漠的浮流一样，就下去了。有时候就冒出来，就碰到绿洲就出来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你就可以看，你看《楞严经》《楞伽经》，或是这些大经啊，常常有时候有头没尾，有时候有尾没头，有时候只有中间，但是你要把这一条龙整个抓出来。那你一定，因为这个龙是神龙，见首不见尾。他的音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佛讲经说法是这样，不是那么死板，不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练习写作跟练习这个逻辑学这样子套这样的，所以他已经是很灵活的艺术性的那种应用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在解楞严经的时候就都把底举出来，这是行家，懂吗？不过我虽然把它举出来了，但是你还要深入的去观察体会，你才能够更加的才能理解。但是佛的那个用心用意啊，然后他的那个这个艺术性啊，都全都在里面，很厉害，不得了。所以对不起啊，我讲说我应该算是如来的这个知己吧。这个能够稍微解一点点如来的真实意啊，所以如来讲经说法异于音明，而不在于音明啊，不是要炫他的音明啊，所以不为音明而音明，但是以音明而音明，听得吗？不为音明而音明是。就不会死板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了音名而音名就很死板，对不对？然后要把那个音名给很凸显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是运用使用音名啊，所以以音名故音名了，这样的。我以音名而音名啊，以音名故音名音明了，这样的。好，那我还是把这段写一下，好了吗？好，看一下这里，音明的具体目的，是为了令所做的言论、所说的法，啊，所说的言论就不一定是佛法啊，有道理、有组织、有体系、清晰明白。而且言之有物，里面有东西。不是空书的东西，不是空书的理论，令人解了认同，这就是说服了啊。然后而达到折服、开解、接引众生入佛道的目的，所以降服外道不是把他打倒，然后让他恨得牙痒痒的这样的，然后羞辱他，不是这样的，羞辱他或是修理他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就是简单一句话，就是说服，把他说服了，让他心服口服，然后承认你是好的，你是高的，你是最好的，啊，所以愿意学你的法，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就转他，啊，所以接引众生入佛道的目的，令于理于事，尽皆信服，欢喜奉行，变成佛弟子，这是目的。不是要跟外道结仇结怨，羞辱他。OK， 这是英明的目的。所以英明是一个利器，你讲的清楚明白，人家可以接受，这样的有道理啊。好了吧，这样你就知道什么叫英明了嘛，什么叫逻辑。所以说你听，有时候听人讲话讲就是一塌糊涂，然后说哎呀，这个人讲话没有逻辑。没有逻辑是什么？你没有逻辑就是一塌糊涂嘛，哎，莫名其妙这样的。哎，这个因跟果啊，然后前后啊，本末啊，都搞不清楚，你知道吧？那这搞不清楚，他讲出来搞不清楚的原因是因为他想的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他要想的清楚，他心里面有组织，所以讲话之前都要有组织，你知道吧？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因明就是等于是训练你的思维跟言语啊，训练你的思维能够把这个整套的道理呢，把它搞清楚，在心里面自己先搞清楚，然后讲的时候才能讲得清楚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可是我告诉你，你这个越训练呢，是你就越锐利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甚至于整套理论呢，整很大一篇的道理啊，你在心里面就是唰一下子。跟什么？跟一 T 的那个电脑那个一样，这个很快一下就已经演算完毕，哎，那就可以出来了，哎，那这是都是要那是要训练的，哎，那训练的越纯熟，你就越能够得心应手，哎，然后这样就真正能够达到利益众生的目的。好，这样了解了吧？啊、哦，所以所谓逻辑、英明都是这个意思。啊，看，翻过去34页，注释：能力与能破。这个能力是指真能力，你们那个真字圈起来啊，真能力跟真能破。盖一切论说的目的，这盖这个是我用的是文言文的发语词啊。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学文言文嘛啊，里面就有讲了文言虚字啊。那虚字里面分组很多种词，这个叫做发语词。发语词就是在一句话开头的那个字啊，英文称为连接词啊。那么意思是凡事啊，为什么用盖而不用凡事呢？因为盖比较简洁扼要嘛，啊、哦，比较文雅嘛。那我要令这个文章比较文雅嘛，所以我就用盖。那不过我就怕你们看不懂，说我写错字了。就有很多人这样子啊，哎，好，不知道是因为自己没读书，哎。还要挑我的毛病啊！盖一切论说的目的不外两种，利与破啊。利就利己己宗，就确立自己的这一宗派的说法啊。为什么说己宗呢？因为以佛法来讲，乃至于各行各业来讲都一样，你所学的那个东西一定有传承，不是你独创新创的。你独创新创的很难得到大家的认可，大家普遍的认可。但是你可以 自以为是，但是大家都不认可，那你创那个宗派有什么用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一定要有传承的，然后你把那你所学到的传承的东西发扬光大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要立说啊，那破他论，那如果别的论点呢跟你的宗派有所冲突的时候，那你要显示你的宗派的道理或是理论比较好啊，比较可行啊，比较对行者或是众生有比较大的益处，所以就要破斥他，显示出他的缺点或是弱点，或是不合理的，或是比较 比较不可遇，比较不可遇啊，就说大家不是那么喜欢这样的不可遇啊，大家都很喜欢叫可遇啊，可遇就愿意学，愿意买，对不对啊？这样的，所以一切论说或是言说的目的，就是要确立己中，破斥他论，这样的啊。所以这论说再进一步讲啊，论说的目的呢，论说是发扬或是创立一个学说，成一家之言啊。你要发扬或创立一个学说或是成一家之言，那就是立言了啊。所以就要依照这英明的规则，逻辑的规则来做啊，不能自己乱做乱说啊。那自己乱做乱说，就是我们所谓的不按牌理出牌啊，啊，那就搞了一塌糊涂啊。在我们中国的那个哲学跟文学的领域里面呢，有一个人很特殊，庄子。庄子有三言：寓言、从言、胡言。寓言知道吧？哈，就是讲一个故事啊。啊、哦，然后把他的道理藏在那个故事里面，像《伊索寓言》呐，啊，这个比如说讲那个狐狸，然后跟那个葡萄有没有？就酸葡萄那个，那最后，他跟那个另外一个动物是什么？讲说那个葡萄是酸的。啊，猴子吧，跟猴子讲说是葡萄酸，所以就不要让那个猴子去摘那个葡萄，其实那葡萄是甜的，但是狐狸自己因为爬不上树，所以说那葡萄是酸的。那伊索就在最后加上一个，最后故事完了就讲说，这个总之就是自己做不到的，然后也不希望别人做到，这是因为是嫉妒的关系，啊，这是寓言的，把那个道理啊，所以不应该这样子。那所以和历代就很多的这个文人学士啊，他们或哲学家，他们写东西常常不明言而讲一个故事来代表他的意思。对，那么重言是吧？这个重言是庄子自己发明的，就是说他讲了很多的话，然后都是重复的啊，有各种方式的话来讲，他其实讲的都是一个意思，叫重言。这是读庄子最难克服的一个，第二个，另外一个就是胡言。这胡言呢，比这个重言还要厉害。那个胡言就是说，就这好像葫芦一样啊，然后葫芦泄水啊，这个水一泄出来，哇！虽然这葫芦很大，但是口很小，然后一直泄这个不完，这样的啊。所以他常常讲一个道理啊，然后讲的这漫无际涯的这样子讲啊，这胡言，那看的人要很有耐心，然后去寻他的脉络，然后还搞不清楚他的意思，这叫胡言。这胡言有点像那古月胡那胡了，那所以这个两个啊、哦、是有它的文学的价值，但是在哲学跟理论上啊、哦。就差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你摸不清他的意思啊，所以庄子啊，他与其说是哲学家，不如他是文学的成分比较重，哎，他哲学成分很少，他自创的哲学也很少，哎，所以那他所推崇的那些哲学理论呢，也都是大家都共许的，比如说齐物论，有没有？齐物论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齐物就是齐一切万物，也就是平等啦。中文在这个佛法说平等，平等性质啊，这样。然后以庄子这个真人啊，庄子他是真人，不是假人。那么道家 修到后来就是成为真人了啊、哦，哎，这个，以真人的眼光来看呢，这一切万物都是平等的，这样子，啊、哦，其实这没有什么稀奇嘛，对，但是他讲得很漂亮，哎，这《齐物论》一开始后讲那个这个大鹏鸟，这很大很大，它那个它那翅膀哦，几十万里，一张开的时候几十万里，那薄扶摇而下。而上哈，啊，这个30万里，然后一飞80万里，这是大鹏鸟，所以他想象力丰富的不得了。然后，所以这个，这他就是说，大鹏鸟虽然这么大，但是呢，他跟那小鸟其实也差不多。小鸟虽然不能飞那么高、那么大、那么远啊，但是。哎，他们其实是一样大的，这样是齐物论，啊，啊，所以啊，那个庄子啊，就不按牌理出牌，但是他著的书呢，就不合逻辑太多，哎，所以你搞不清楚他，哎，但是所以可以用文学的想象的那一方面。来看，那就很有意思。但是你如果真正要把它用英文讲说 figure out， 把它弄清楚，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，那你恐怕会发疯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讲来讲去，他老人家讲来讲去，讲到后来，我看他自己也昏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好，所以那我为什么讲这一段？因为我们中国的。古书里面虽然没有那么严重，但是常常有这个毛病，就根本把那个脉络啊、清晰啊这种理路啊都不清楚，这样的。那但一般是不清楚，可是庄子呢是有意的，他故意把它弄成这么模糊，然后看起来这样子格物看花，就觉得哎很美。然后这境界很高超，这样子，因为真人的境界哪里能够让你一眼就看穿嘛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真人所现的境界一定是很假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没有办法保持他真人的的面目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让你一眼看穿，怎么能真呢？哎，这就是道家的一个什么？这就是道家的一种相对论。道家的相对论、矛盾论，你知道吧？哎，高的一定低，低的一定高，这样的。哎，这就是中国人的哲学，你懂吗？哎，那满了一定缺，缺了一定会满，这样的。所以，老子这也是从老子来，但是老子从《易经》来，你懂吗？啊、哦，所以古神不死，什么叫古神呢？有山神，有谷神，山神很高，对不对？山很高嘛，谷是谷底嘛，谷神很低嘛，啊！但是老子说，这山神会死，谷神不会死，因为山神为什么会死？因为一地震它就垮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会死，土石流它也垮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山神会死，谷神它因为它已经到了谷底了嘛，哎，它最低也就是这样子嘛。所以他永远不会死，他只会往上升。所以他就用这个道理来劝人说要谦虚，故意摆低姿态，要故意的，你懂吗？故意的以及假装摆低姿态，然后让人认为你很低，所以不会去害你，所以你能够保存明哲保身，然后见到有机可为的时候说啪出来了。这是老子哲学的用意，哎，我是摆低姿态，不是说我不行，也不是说，我要这样子，这是我暂时的，你懂吗？所以谦虚的虚是没事，假的，所以那个谦是假的，啊，那谦虚的目的是为了要上升的投注。投注知道，就你买乐透啊，不是投注 投注站吗？堵住了，所以下以为高，啊，退以为进，以退为进，哎，都用这波的啊。然后打太极拳也是一样，借力使力，对。所以这太极拳也是道家的东西，对。哎，就跟易经啊、阴阳啊那两个圆圈，两个圆圈，然后里面又圆不圆这样子，然后叮叮咣咣，然后就把你搞死这样子。哎呀，所以就这个妄想分别言说细论这样子。可是有没有啊？有的，对。为什么？因缘如是故，世间法如是故，对吗？你假装很低，人家就会误会，一定会误会你很谦虚，因为很谦虚，所以这个人很可取，你知道？哎，所以就一定要让他做大官，就这样。哎，那你装得很高很臭屁，然后好吧，暂时给你一个官做，逮到一个机会就把你给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这样的。那所以这孔明这卧龙嘛，啊，哦，那么那卧龙就是在谷底嘛，所以他当谷神，你知道，哎，因为他是道家，他不是儒家，哎，那儒家他带的那个儒经啊什么那些，那是中国的传统啊，所以以儒为表，以道为底。表面是如是，因为他都要读儒书嘛，啊，然后他的骨子里是道家的修行，啊，所以中国人就很多的矛盾在里面，哎，但是讲这个真一名呢，你一定要脱出中国人这一套思维跟做法，因为一名是胡人的。是洋人的，然后他们是直心的，所以这个理路一定是清清楚楚直的，哎，所以你搞来搞去打太极拳哦，这个那不能一名太极拳啊，对不对？这一名太极拳是打不出去的啊，所以你搞一名一定要打个什么呢？少林拳、直拳，哎，绝对没有说这样子打的。你知道没有这样子打的，一定是直拳，哎，跆拳这样的，直烫烫的，啊，所以也没有所谓的，也就没有所谓的内家功，你知道，就是内家功、内功啊，而是外家功，这样的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直直烫烫的这样的，所以达摩所传，据说啦，少林拳是直拳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跟佛法因明相应，直道而行，休息。